大笑，才能真正解决父母的痛苦啊，让父母得到永远的快乐啊。现在末法时代，主要是教父母归信三宝，持戒念佛，求向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养父母之智，让父母有出离生死的志向，养父母之慧，让父母有智慧，能业离娑婆，求生极乐。这是大孝，当然，也不容易做到，要看父母的善根。要看自己的修行，自己的诚心，以佛法救度父母，行大孝，报父母大恩，地藏菩萨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地藏菩萨在因地为婆罗门女时其母姓胁，常清三宝，四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性，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啊！这婆罗门女呢，为了救自己的妈妈呀，率卖家宅，广求香花，集中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房子都卖掉，为了救自己的妈妈，见结发定自在王如来，其塑像在一世中呢，端严必备呀，使婆罗门女瞻仰如来，倍生敬仰啊，思思念念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佛在世，我母去世，倘若问佛啊，必知处所啊。瞻念如来，屈膝良久啊！忽闻空中有声呢，七者圣女，无至悲哀，我今视如母之所生气处啊！在哭的圣女呀，你不要太难过了，我现在告诉你，你妈妈生到哪里去了啊？这婆罗门女呢，听到这个声音呢，她就合掌向空啊，而白空言言啊：“是何神德，宽我忧虑呀、啊？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呢，无处可问知母深处啊！我是失去母亲一样，白天晚上都在想妈妈呀，不知道妈妈生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哪里去问呢。”时空中有声再报言了，我是如所真理者，过去觉化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悲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啊。我就是你所礼拜的觉化定自在王如来，过去佛啊，看到你忆念母亲啊，这种情啊，超过一般人很多倍呀、啊，所以来告诉你啊，事实圣女呢闻是因你举身自扑啊，直接接损，左右扶持，良久方苏啊，这婆罗门女呢听到是佛啊，佛来告诉她非常欢喜，非常感动啊。顶礼佛呢，他扑起来，跳起来，扑过去，摔下来，就直接接损呢，手脚都摔伤了，身边的人呢，把他扶起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醒过来，他就白佛言呢，愿佛速说我母生戒，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请佛快点告诉我妈妈生到哪儿去了？我呢命不长了。佛呢就告诉他， 如供养病，但早凡死，端坐四位无知名号，即知鲁母所生去处啊，你供养完呢，早点回去呢，端坐，念啊，南无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南无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样念呢，就能知道母亲生到哪去了。于是婆罗门女呢，供养完呢，回到家里面，端坐念啊，非常虔诚的，一日一夜，就到一海边呢，到了冥界，知道了，自己的妈妈呢，开始，是堕到地狱了，但是呢，乘自己，供佛的功德啊，就超生到天上去了，然后呢，婆罗门女就在佛像前，发宏誓愿啊，愿我尽未来际，应有罪苦众生呐、啊，悉令度脱啊，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呀、啊，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啊，就是以这一份报答母恩呐、报答众生恩、报答佛恩的这个心啊，去开展他无限期的利益众生、普度众生事业啊，地藏菩萨呢，他是在一种无比的快乐当中啊，我们在生死轮回中曾无数次的受生，就有无数的父母，可以说每位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啊，像大家在座的每位都曾经做过我的父母啊，每位众生在做我们的父母的时候跟我们今生的父母完全是一样的，故佛在《梵网经》中说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的，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众生不但过去生都当过我们的妈妈，对我们有养育之恩，连现在这生也都像妈妈一样，处处照顾我们。假如没有人做闹钟电池，我们可能每天上班上课都会迟到，所以做闹钟的人也像我们的妈妈一样，提醒我们起床，要上班别迟到，我们下床得穿鞋子，没有人做鞋子给我们穿，我们可能会踩到玻璃碎片受伤，所以做鞋子的人也像我们的妈妈，随时在保护我们的脚，使它不受伤。现在刷牙洗脸，水龙头一开就有水，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如果没有水，反而会怪，今天怎么没有水啊？其实一打开就有水。是应该要感恩的，因为如果没有人装水管、做水道、吃水草，我们就要像古人得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挑水，挑得肩膀酸痛才有水用。所以为我们装设水电的人也像我们的妈妈每天替我们挑水照顾我们。我们要住房子，当我们发现房子里某些设备有故障或某些地方会漏水漏雨，一觉得不方便往往会埋怨，而很少人 住在屋子里懂得感恩念恩。设想如果没有人愿意为盖房子而忍受风吹日晒，忍受全身沾满泥浆的辛苦，我们哪里有房子可以住呢？我们能不必受日晒雨淋，就是他们带我们受苦而让我们享受安稳，他们也等于每天都在当我们的妈妈，甚至是菩萨，在帮我们遮风挡雨呢。所以仔细一体会，我们实在是仰仗一切众生的恩惠在过生活啊。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活在众生的恩惠当中。如果我们深入去体会，常念恩感恩，生活就会快乐，而且自自然然，就会升起要报恩的心。所以呢，我们要有智慧，实际上呢，我们凡夫呢，往往是容易埋怨往往是观过念怨，老是记住别人的不好，这样呢，首先就是把自己给害苦了，有句话嘛，叫做贤人真罪呀，愚人真理呀。愚蠢之人呢，老是觉得自己有理呀，贤人呢，老是觉得自己有罪呀，像有两户人家呢是邻居，这户人家呢，夫妻天天吵架，那户人家呢，夫妻呢，非常和好，经常吵架的呢，丈夫呢，他就去请教请教隔壁的丈夫，他说他问了，他说为什么我家天天吵，你家这样这么和气呢？那户人家丈夫就说呢，因为呢你家都是好人呢，我家都是坏人呢，这他觉得你是不是挖苦我？怎么我好人天天吵你这坏人不吵呢？他就是说，比如说，丈夫在看报妻子端了一杯茶来可能是丈夫也没注意他也不是放的位置恰当结果一下功夫呢丈夫手一动呢，把这个茶杯子碰到地上了就你家呢就说。就说这个茶也没放好放到这里一碰就给倒了然后呢妻子就说呢我给你倒茶你也不领情还这样说我都是好人嘛我家呢是坏人丈夫呢就说哎呀是我不好这个眼睛没注意看呢是我错了这个妻子呢就说是我的不是这放茶没放好所以说呢贤人是真罪愚人是真理所以呢我们要感恩啊念恩啊而不要念怨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们都是念佛人的我在云居山真如禅师参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呢，这位首座和尚他在禅堂讲开示他说呢，我们要向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呢，以前呢，任何过错就把他揽到自己身上以前他做比丘修行的时候有人打破一罗碗一碟碗打破了这个方丈和尚呢就问 这个水啊把这个碗给打破了。可能那个是农业社会嘛，这个碗也物质艰难嘛，这阿弥陀佛呢就出来了，是我打破的，是我打破的，方丈和尚讲的，我知道不是你，就说呢，任何众生的过错，就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的生命，身体是父母给的，众生给的，我们的法身慧命，是佛菩萨给的，是三宝给的，我们要孝顺法身慧命的父母，佛菩萨三宝，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说，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佛说《无量寿经》中，释迦牟尼佛言：“我哀悯汝等众生，甚于父母念子。”行愿大师的《劝化菩提心文》中说：“为我释迦如来最初发心，为我等故行菩萨道，经无量劫，备受诸苦啊！”为了我们佛抛头颅洒热血啊，舍身饲虎啊，割肋喂鹰呐，像在中国唐朝，当时呢有不少日本僧人呢来中国留学啊，有位僧人呢他在中国17年，天天抄经，抄了很多经。17年要回国了，这些经书带回去，当时在船上这个搁起了大风大浪啊，大家都把这船上减轻重量，东西都扔到海里面去啊，这经书这么重，大家都说扔下去啊，这位僧人呢就说呢我沉到海里面去。代替这经书啊，二话不说沉到海里面去了啊，就是佛菩萨啊，为了让众生能看到宝贵的佛法呀，舍生命的所以说呢我们别觉得佛法好像得来还这么简单呢，要知道呢没有佛法众生是非常痛苦啊，众生为什么痛苦呢？痛苦根源在哪里呢？在哪里啊？在哪里啊？认为有个我啊，什么都以我为中心啊，贪嗔痴啊，造作杀盗淫啊，谁也受报啊，非常痛苦啊。佛就告诉我们呢，没有我啊，都是色受想行识啊，五阴在这生生灭灭啊，为什么这你看这个出家师父这么快乐呢？因为呢无我嘛，是吧？什么都随缘嘛，做什么事情呢都相互配合啊，不像世间都是追求名利呀，明争暗斗的所以呢我们佛告诉我们无我无我利他呀，这快乐之源呢何必为了这个虚假的我颠倒的我梦幻泡影的我去造这么业设这么苦呢？所以说呢有佛法才有快乐幸福啊，没有佛法呢痛苦无量啊，没有佛法生命就是一种惩罚呀，你看不少人活得越活越痛苦啊，越活路越窄呀，甚至自杀呀，多么可怜 我们呢就是要放下自我，首先从孝道做起，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感觉到幸福啊，真正的幸福它是随时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他都觉得安心啊，快乐啊，我造业时，佛则哀怜，方便教化，而我愚痴不能信受。我在造业，就现在社会人都造业一样，佛也哀怜啊，方便教化，也有法师讲演说佛法，但愚痴啊，不知信受。我堕地狱，佛父悲痛，欲待我苦，而我业障不能救拔。我到了地狱里面去佛如戒如心的，感同身受想带我们受苦但是呢也是自作自受没法代替我的人生佛以方便令众善根呢，世世生生随诸于我，心无暂时佛他是我们生生世世佛是看着我们很清楚像现在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两眼都看着我们我心里面一个念头佛都知道没有一刻说不理我们了佛以方便令众善根的你看像果公老和尚发愿建48米阿弥陀佛接引铜像又经过传老经过上大下大和尚经过这么多法师这么多居士以及国家各方面力量合力才建起来是伟大的阿弥陀铜像让这么多众生看了拜了正下善根的佛以方便令众善根的此恩此德秋山难遇这个恩德像像山高还不能比喻自非发广大心行菩萨道戒律佛法救度众生纵使粉骨碎身岂能酬答就说粉骨碎身都不能报答佛恩的要报答佛恩呢就是要将此身心奉承差要去帮助众生救度众生的因为佛最爱的就是众生我们要顺着佛的心才能报答佛的恩要做佛菩萨的孝子报佛深恩就要将此身心奉承差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众生痛苦的根源在思想观念错了于是从错误的思想观念出发造作错误的行为导致痛苦的果报要解除众生的痛苦不是只给其衣食住等物质帮助所能达到的要给众生智慧光明要帮助众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使其真正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这里呢我们要好好去思念佛恩的像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呢他是一只青蛙被一位人呢把这青蛙的皮给扒了然后呢把青蛙扔掉青蛙呢它身上就流血就有很多蚂蚁爬在青蛙上面吃它的血肉 这旁边呢就是一条小溪，青蛙呢只要一跳啊，跳到溪里面去呢，这蚂蚁就冲走了，但是呢，青蛙呢，它不忍心让众生受苦啊，它就默默的在那里，让蚂蚁去啃食它，并且发愿呢，就说现在以血乐供养青蛙呀，将来呢以佛法供养这青蛙，供养这蚂蚁啊，就是希望蚂蚁呢早日了脱生死啊，好，下面还有半个小时啊，请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一起探讨啊，我也讲的不对的地方呢也请大家批评指正啊。
啊，请传递话筒。啊，大家有问题就举手啊。啊，这边。
阿弥陀佛，师父好。我想询问一下，如何正确处理好时间关系？因为就我目前个人情况而言，我是一名学生，同时也在兼职，还在寺院做义工。然后，去年一年，感觉很忙，感觉在家陪伴家人的时间特别少。但是实在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时间感觉挤都挤不动了。要怎样去权衡一下这些关系？
好，就是呢，我们什么事情呢，都走个中道，你可以请坐吧，坐吧，佛法呢，它是开启智慧呀，我们如果说太忙了呢，这个也不利于这个智慧的开显的，听你说呢，你现在又是在学校读书，又是兼职，可能还打了份工是吧？又要在寺院做义工，这个是没有工资的义工是吧？然后又要陪伴这个父母，大概是这样就时间上觉得有些紧了是吧？这里呢，我们还要注意能够多陪伴父母因为呢，父母呢，他的思念子女呀，老了，父母老了，年纪大了，如果子女不多关照呢，他觉得孤单呐，这里呢，有个孝子的故事呢。这位孝子叫崔勉他自幼就有孝顺的天性啊，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因为悲哭过度得了眼病很严重，崔勉呢变卖家产呀，遍请名医为母亲治病，可是母亲的眼病的太厉害，终至医药无效，双目失明。自从母亲成为盲人以后，他每日恭亲奉养啊，至诚恭敬，30年如一日。凡是父母的衣食急切用具，都依照气候的寒暖，适时供养，使老人家的生活过得很舒适。没有丝毫的匮乏，每逢美景良辰，一定要扶着母亲到野外去游玩，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虽老母双目失明，不能欣赏美丽如画的风景，可是崔先生 把大自然的事事物物描述的活龙活现，津津有味的讲给母亲听啊，以及社会上每日发生的动人新闻及趣事，也一一向母亲有说有笑的谈论，解除老人晚年的寂寞，忘记了双目失明的痛苦，落而忘忧，十分愉快。就说这位孝子啊，就说非常关心母亲呢、在《太上感应篇汇编》里面说到，孝子事亲不能够让父母亲觉得很寂寞啊，不能够让父母亲觉得愁闷呐、烦恼啊，后来这位孝子呢，他自己官也做得很大，做到征书侍郎啊，征书侍郎大概是相当于这个副部长级吧啊。他的儿子呢，也成为一代贤相啊，儿子呢成为宰相啊、总理啊，所以呢，这个陪父母呢，让父母心情愉快啊，这个是非常好，也不要担心说哦，好像我花这么时间陪父母啊，那我的事业啊，就说不影响我的事业啊，我们呢学佛人呢真正的事业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孝敬父母啊就是我们的事业啊，这人世间的名利呢都是梦幻泡影的我这样回答不知道满不满你的意还有没有说再继续要说的啊？没有了啊。
啊好，那边继续说。啊好，
阿弥陀佛，顶礼师父。然后这里弟子就问一个，就是师父在之前讲过佛教的孝嘛，他是要孝养父母的身体，还要让他们的心安，而且还要给他们延续他们的法身慧命。然后呢弟子也非常惭愧，在家里呢也不能让父母安心，因为像在9月4号我考完试放学我就回家了，然后本来是想回家好好孝养父母，但是呢自己因为习气业力比较重，然后就沉迷游戏，然后就把之前的计划包括学习的计划都有所懈怠，就是进展得非常慢，然后父母也没有什么文化，他们对于佛法呀，对于一些像大道理的我也不能讲太多，讲的就感觉都是在说一些堂皇的东西。然后这里弟子就想问一下，就是既然要佛教的孝里面他既然是要把父母引出六道轮回，让他们有信仰，那么这个父母也没有文化，然后就是想询问师父在这一方面应该怎么办啊。阿弥陀佛。
好请坐。讲的也是很实在啊，我每位众生呢他都是有良知啊，假如孝呢他确实想孝顺自己的父母啊，但是呢我们又是业力习气很重啊，往往是当时有这个心，但是呢又被这个习气所转啊，这个呢确实啊我们还是要尽力提起这份孝心来啊。 啊，就说呢，确实啊，刚才也讲了，就是让父母能够信佛学佛，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不容易呀，一个呢要看父母的善根，第二个呢看自己的修行，自己的诚心，但是呢我们要尽力，尽力呀、啊，多多少少啊，这还是要啊让父母能够念念佛嘛，像就是古时候呢，一位妻子，她是修行人啊，念佛人啊，丈夫呢，就是就是做一些比较游手好闲的事情呢、啊，更不修行了啊。妻子呢，也想办法啊，让丈夫种下点善根嘛，就说呢，因为丈夫呢，他也是对妻子有要求嘛，妻子就讲呢，你不跟我同心嘛，是吧？就说我是念佛，你怎么不念佛呢？他就讲，丈夫就讲呢，哎呀，我是就是学不来你这一套啊，是吧？很辛苦啊，是吧？妻子就讲呢，那么就是念一刻钟吧，啊，就他就说敲着一个筋骨吧，啊，他大概念一刻钟，短暂的时间。后来呢，她丈夫就去世了，因为她活着的时候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嘛，就到阎罗王那里，说下油锅啊，这个鬼族啊，他拿一个叉子就把它插到油锅里面去呢，就碰到这个油锅呢，发出这个金属的声音，因为她丈夫在生的时候呢。就是听他妻子敲那个筋骨啊，他念佛啊，于是呢，他听到这个金属声音呢，他自然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当然可能不是这样念就说呢，他自然呢他就是念出佛来了一念出佛来呢他就是从地狱里面就出来了。就出来了就是说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带父母来寺院朝里嘛作为旅游嘛，是吧？也可以送父母念佛机嘛，让他接触念佛的居士嘛，可能往往还要其他人来动因为呢父母对我们很了解我们说的话呢也不大听如果其他人可能跟他聊一聊他可能跟听得近当然呢首先自己要提起来提起正念来因为呢说到底佛法说到底呢一切都是我们心里显现的父母也是我们心里显现无我无众生呢一切都是心的显现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都沉迷于这个电子游戏那怎么可能让父母那个好好心念佛呢自己都失去正念怎么可能说来感动其他人呢总的来讲呢，我们作为人子作为儿子还是要想尽办法想尽办法也可以念佛诵经跟父母回向跟父母放生回向总的来讲呢这父母不能够学佛念佛也是有他业障在里面我们呢给他做功德回向业障消了呢就更能够来学佛念佛好这样回答不知道满不满你的意啊
师父好，阿弥陀佛。师父，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和 对父母而言，我和以前或多或少有些变化，然后我爸看到我有所变化以后，他现在对我所说的话也蛮愿意听的。但是就是有一方面，比如说其实因为老人家了嘛，六十几了，但生命都是无常的嘛，虽然说现在身体还可以，但是我是觉得无常来临的时候，就是说往生是很重要的。然后往生的话，我们都知道信愿行是很重要的，然后哪怕到时候有助念，但是他不具备信愿行，他都往生不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师父，我怎么可以让父母就是说在信愿行方面能具足，能让他百分之百的往生成功。阿弥陀佛。
好，你这份心也非常好啊。就是呢，首先呢，我们自己要能够心愿具足啊，才能够感动身边的人，感动父母。当然呢，要心愿具足，确实要闻法啊。就说呢，当然让父母闻法啊，也不容易呀、啊，不容易是吧？你把上大象大上的这个佛经寄给你父母，你不知道他能不能很好去听呀、啊，是吧？所以呢，就说如果有这个因缘啊，有这个条件，带他来朝拜东林大佛嘛，这个也好嘛，还有就是跟当地的一些居士大家在一起能够有缘的话，让父母也跟他们接触啊，这个确实也不容易啊。总的来讲，你有这个心也是孝心啊，难得啊。就刚才讲的也可以运用上嘛啊，就是说做功德跟父母
大家不要说话，把手机关掉。
这个确实啊，让父母心愿具足，决定往生，这些人子的一片好心的你也至少念阿弥陀佛吧啊，你就以这个心来念佛，也更能够感通阿弥陀佛啊。就像为什么地藏王菩萨为婆罗门女的时候能够感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呢？他也是一母啊，他想知道母亲的去处啊，你这份虔心纯孝之心呢就更能够感动佛啊。你有这个纯孝之心也能够跟阿弥陀佛感通啊。阿弥陀佛就帮助你让你跟你的父母的同生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法师好。我想问一个关于家庭方面的问题，就是跟父母相处，就是可能我会有这个孝心，我也知道要孝敬父母，但是当跟父母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气，就是无法控制自己，很容易呢就会生气，跟父母吵架。然后当远离父母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习气会好一点，然后这个孝心呢就会起来，但是我还是很难去把握这个度，因为毕竟要去，如果要表达孝心的话，毕竟要去跟父母去见面，要沟通，就是在沟通方面的话，我还是不能很好的做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父母就是他们俩的关系不是特别好，从结婚到现在20多年一直吵架，而且呢就是只要是过年过节重大的日子必定会吵，然后也会打架。像这种情况，其实我说句心里话，毕竟作为孩子来说，最初的一个心态呢是特别的恨自己为什么会生在这种家庭，为什么会这么的痛苦，又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就是我觉得我最爱的两个人他们无法好好相处，就甚至会影响我的一个婚恋观，我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要这么互相折磨着不分开呢？对，这是我的一个，这是我的一个，因为阿弥陀佛， 但是说实在的，毕竟也大了，然后也经历过一些，就是可能会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业力，但是我还是特别希望啊，毕竟父母都已经年事也高了，也毕竟相互需要一个陪伴度过晚年，那怎样才能让他们这个关系慢慢变好？我还是真的不太希望两个人总是这么吵吵闹闹，就这么接着过下去，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年龄也到了，然后父母开始催我结婚。然后在这一点上我是比较抗拒的，因为我害怕，对，因为我的家庭导致我会觉得婚姻是很可怕的东西，而且我的经历也导致我处理不好这种关系，我现在有点不敢去面对，或者说现在还没准备好，但是父母呢又特别的积极，操心办这些事，然后能用什么呢，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去理解我，并且呢可以把这件事暂时缓下来。阿弥陀佛，就这些，谢谢师父。
好，阿弥陀佛。就是呢，众生走在一起呢，他都是有他的因缘在里面的啊，这是报冤啊，报恩报怨啊，讨债还债呀，啊，这样的事呢，我们六道众生呢，因为他有我执，他在轮回里面呢，往往是做坏事做得多啊，所以说呢，这些夫妻啊，父子啊，能够聚在一起来呢，来报恩啊，来还债的很少啊。我们给予众生多少恩呢？啊，既然我们没有给众生多少恩，那怎么可能说啊来报恩呢？是吧？所以说呢，往往是聚到一个家庭里面来啊，他往往是抱怨的，来讨债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是要知道啊，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不好啊。为什么见到父母就是要吵呢？啊，这里面他就说怨气多嘛啊，学佛就觉悟嘛，是吧？啊，我不能够这样再这样了嘛，还要吵吗？都是忏悔自己，父母他批评我什么东西，还债呀，听得很舒服啊，就是我们这是啊。要父母他说什么的就很舒服，说一句感觉呢，跟我洗澡啊，是吧？反正我以前也就感觉，没学佛之前啊，我爸爸说我就很生气很生气学了佛教呢，他说什么东西这个听得很舒服啊，很舒服啊，消业障嘛，是吧？所以说呢，你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理，懂得这个理，那你就更不用说到父母的身边啊，就要吵啊。这他们之间也同样的道理嘛。他们为什么就是吵呢？过去就是这个恩怨纠缠嘛，往往是怨嘛。他们要不吵呢，也要懂理嘛。不懂理怎么可能不吵呢？因为我知道他肯定要吵啊，业力，这业力就是这样啊，没话讲的啊，这阿赖耶识种子欲缘起现行嘛，是吧？有这个种子过去的怨。那对方又在面前，种子欲望起现行，那肯定要吵啊。那怎么办呢？就是要让他们懂理，懂到这个过去对不起对方嘛，是吧？现在呢，就是互相谅解嘛，然后说你好像是父母又催你要找对象，这样这里呢确实我们呢，就是说，既然是说呢，在这个世界往往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你找呢可能是所以呢能够出家当然最好啊，是吧？当然可能父母他一下工他想不过来嘛，反正就说你可以跟他说一说嘛，跟他 带他们旅游旅游，接近这个寺院，接近居士，什么都是，一个场嘛，一个场。为什么会往极乐世界呢？那极乐世界，它是一个好的场嘛，是吧？所以说我们劝化父母呢，如果说啊，爸爸，你坐下来，我给你讲讲佛法，那这样他怎么听呢，是吧？你说有缘的话，带他去，接触，这些，学佛人，特别是他也是年高德长的，居士啊，或者出家师父啊，他或许能够，慢慢的，引入佛门。当然，最主要的呢，自己要有这个虔诚的心啊，因为呢，父母，是自己的父母嘛，印光大师讲啊，这至诚不能感者，没有啊，至诚都不能感的呢，没有啊，不诚则无感，不诚则无感。像我要出家，我爸爸讲呢，你要出家，我都不会杀了然后我自己去公安局报案就是后来还是出家了嘛，是吧？出家了，后来，过了这一年多吧，我父亲，也来，我在九华山佛学院嘛，他也来看望我，他觉得这里还蛮好的，是吧？是，就这样嘛，他主要是。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佛性，他没接触到的时候，他不知道佛法的好。后来呢，我父亲也到我师父，那个寺院去看，我师父嘛，他也有智慧，是吧？给我父亲讲的，我父亲觉得，哎呀，没想到佛法有这么好啊，是吧？因为以前一般讲啊，佛法迷信嘛，是吧？好，阿弥陀佛加持你啊，阿弥陀佛。
好，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
阿弥陀佛，师父。然后我想就是就刚才师父您讲的，就是最后一个故事，就是青蛙不挑食的这个故事，有一些就是疑问。那么青蛙它就是以自身来供养蚂蚁的话，这是一个心量很大，我觉得这是我所不能及的。但很赞同，就像就是放网经里，刚才师父讲放网经里面就是讲，一切男子都是我父，一切女子都是我母，这样的心量是我前所未闻的，可能也是在座的各位银员大家都前所未闻的。但是呢，我有个疑问，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在我的日记当中，现在我的话就是很清楚的记得，就是当时我们就是班级里有六七十个人，人很多，然后每天的话会有很多喝很多的饮料，然后有很多瓶子，然后呢就会有就是捡瓶子的那个阿姨来，然后我们呢一般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那个瓶子就是要卖出去作为班费的，这是正常情况。但是呢，当时我就跟我们的那个生活委员讲，我们班的这个瓶子的话，就不要再收取钱了，让就是他们拿去就好，以后都是我们班的传统。之后呢，有一天，我出去吃饭比较晚，然后我就跟在就是他们就那个阿姨跟那个叔叔，他捡完，就是拿完瓶子以后，我就跟在他们后面，也是无意之间的，就听到他们在谈论。他说这个班的孩子好傻呀，怎么样的？就是我这是一个故事，就是先不说，先就是讲到这里。后面就是还有就是我的恩师啊，他就跟我讲，还讲过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你的东西啊，你自己要保管好，不要随便乱放。如果丢掉的话，他说你会给那些。偷东西的，或者是就是比较就是有贼心的那些人，你给了他们犯错误的机会，这是不好的，这是第二个事情。那我就想讲的话，他青蛙他不挑食的话，他自己就是可能就是很大的心量，很好的发愿，但是呢，他是不是也给蚂蚁造恶的机会？这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就是我们自己去奉献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心量很大，做了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么我们 会不会因此又会从另外一个逻辑来讲陷入另一种自私的境地，让他人去犯错？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恩师给我践行的时候，就是他强烈推荐我来这边。现实当中的话，就是关于让步的问题，就是很多在你在工作当中，在单位当中，我记得我在大学跟我的导师他们去做调查，在研究所的时候做调查的话，就是研究所的老师就职务所，他老师就告诉我，他说你在一个单位啊，你要做成一件事情，并不是所有人他都会。啊，好的，谢谢。啊，好好好，不好意思，阿弥陀佛。啊，就是我还想问另就是中庸里面的问题，就是中庸里面他讲，谢谢。
好，大家安静一下。就是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我们唯一的敌人呢，就是自己啊。实际上呢，一切众生呢都是在帮我们啊。我把这个我执破掉，就得到真正的解脱啊。实际上呢，就他蚂蚁呢，他也是能够得到好处的，蚂蚁呢，他可以说也是成就了青蛙的布施啊，他吃了青蛙，实际上青蛙呢，他也是菩萨呀，他只不过是摄现到这些道啊，去度化有缘的众生。蚂蚁吃了青蛙的肉呢，他也能得到超生，能够得到超生呢，像古时候呢，有个皇帝。古王啊，他喜欢吃那个鸡石头，鸡的石头，一只鸡只有一点点石头，他一天应该炒一盘多少只鸡呀？他就让手下这个厨官到处去抓鸡呀，抓鸡吃的多了，鸡就少啊，就很难找，是吧？这主要这个厨官呢，他就是很不高兴嘛，就一位出家师傅呢。他就跟他说你不要不高兴的，这也是他因缘因果在里面啊。这位国王呢，他前世是位出家人，他呢就经常到树林里面把上衣脱掉喂蚊子啊，喂蚊子啊，蚊子呢吃了这个修行人的血呢，他也成就了他的布施，并且呢修行人嘛，他有他的道理在里面嘛，所以他一转身呢变成鸡了。他也超生了嘛，跟大了，蚊子这么小小的是吧？他一超生，超生就急了啊，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就富贵容易迷呀，他就说喜欢吃这个鸡石头，就蚊子那个针呢，他能够吃到这个东西，也有他的前因在里面的，否则他也吃不到啊，没这个福报啊，所以呢，这个厨官听了这个出家师这么讲他就觉得不难事，不烦了。然后回去呢，国王看到他，怎么今天他这个高高兴兴的呢？他就问他怎么回事。这厨官呢就把这出家人的话跟他说了啊。这国王就想，哎呀，不能再吃了啊。前世这样修来的，今生能够当国王，你再这样吃的话，福报都损掉了。所以说呢，我们也知道他就是对于蚂蚁他都是有他的好处。像释迦牟尼佛以身试虎，也是这个道理嘛。有人讲说老虎他不是吃小动物的吗？你就喂到他了，他不是也是不好嘛，是吧？要知道呢，老虎也是成就了这个佛的布施啊。作为佛来讲呢，他当下就慈悲心要救老虎啊。当然佛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我知了啊。但是呢，他当下就慈悲心救老虎啊，他为了这个母老虎救了小老虎，老虎呢，他都是超生的，都超生的，或许他就超生人道啊，来生就是可以做佛的弟子啊，还有说恩师讲要保管好这个物品啊。当然呢，我们确实也要注意是吧，不要让人家产生个盗心嘛，是吧，这个也是对的嘛， 但是呢，关键呢就是说，我看你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我们为人好像，要谨慎的啊，实际上呢，当然，你作为一般人来讲，他这种思想也可以啊，但是呢，作为真正的修学佛法来讲呢，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的父母啊，我也觉得亏欠他了啊，应该是好好去还给他啊，不要老是想哦，给他占便宜了啊，好吧，不知道怎么回答，能不能够回答你要提的问题啊？这里最后呢，就准备了这个报父母恩咒啊，我们呢一起来好，一起来念三分钟啊，我先念一遍啊，大家跟一遍，跟三遍也要大家一起念啊。南无密利多，
南无密利多，
多婆夷，
多婆夷，
娑诃，
娑诃，
南无密利多，
南无密利多，
多婆夷，
多婆夷，
娑诃，
娑诃，
南无密利多，
南无密利多，
多婆夷，
多婆夷，
娑诃。好，连起来念哈，我念句，大家念句啊，先这三遍来吧。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
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
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好，一起念三分钟啊。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
南无
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
南
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
南
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
南
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
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
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
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
南无密利多多婆夷娑诃。好，念佛回向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大家。